各位好，欢迎收听性成长学习。那么今天节目张曼玲修女呢要跟我们做一些补充，补充的主题是有关我们在上次节目中提到的性和生殖器这样子的一个中心的一个主题相关的一些内容。张修女您好。
你好范小姐，诸位听众大家好。
是我们在上次的节目里头啊提到了这个生殖器和相关的性冲动的一些问题，同时也谈到了如果说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教育的一个启发的话哈，我们会在这个行为发展上因为这个性受到压抑或抑制的话会出现的一些问题。那么当有问题出现或者是说有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去面对它，是不是有一个比较成熟的或者是比较在这个知识上好比较充足的一个长辈啊或者是同事能够跟我们一些指导的话，我们会得到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正确的这个知识呢？
是的，在很多方面啊人的成长当中能够有人指点了或者是分享了或者是共同的一个探讨啊、对我们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像关于性的这一方面的成长啊，也是更是如此了啊。我们需要能够和别人修养有修养的人啊，对自我能够认识的人呢，能够帮助的人，和他们做一些请教了或者是说分享了，是很好的。
那是不是我们自己要注意到哪一些方面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学习到了这些知识，或者是觉察到自己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啊，我们可能都在这个理论上或者在知性上，我们都可以知道。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觉说有点力不从心，我们没有办法把问题解决得很好。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一些技巧或是技能？
是的，力不从心常的一个现象啊。那么也是一个给我们这种力不从心的这种感觉啊，也是告诉我们关于我自己的一个处境啊。我想这是能够理会到这一点是非常好的。那关于性的这一方面呢，如果说我们在哪有些范围里面哈或者自我学习啊那个它的范围有所了解的话，也许有些问题我们就可以处理了啊。那第一个我想和大家提一下的话，就是人是生理的啊，所以我们都有一个生理的一个，那么人同时呢也是精神的。那既然是又是精神的又是生理的啊，所以我们人常常生活在冲突当中啊。那么精神的是一个层次啊比较高超的，可是生理的话是我们首当其冲的啊比较不容易处理的一个层次。如果我们能够了解生殖器上所产生的一些冲动呢，也有它精神上的一个层面，那么有它精神上的一个意义在婚姻生活里面啊，那么在来教会里面，尤其是圣经里面啊，雅歌这一部分呢，几乎都是用一些非常美的词句啊，那么用一个性爱的一个方式，那么表达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对于生理上的一个现象啊，能够从精神的角度来看啊，是很好的。那同时呢，对生理的现象呢，我们需要去对他有所了解有所接触啊，那么也学习着怎么样去有所节制啊，能够有所尊重。也许这些啊都是帮助我们同整非常重要的一些因素了。
有关这个精神上的这个意义方面啊，修女特别提到这个雅歌。那么雅歌可能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听友或者是这个教友都读过，我们会觉得真的是一很美丽的一个诗篇啊，就是你从字面上来看的话，你会觉得是男女情爱的一种表达。那如果是从这个圣经或者是教会的一个信仰的角度来看的话，它所传达的所谓的精神上的意义主要是在哪方面？
是的，雅歌似乎是用一个性爱的这种尤其是男女相爱的一个经验里面来传达的话，是传达一个天主对他教会的一个爱啊。那么 这个教会呢就是天主的子民了，在过去是以色列人啊，那整个的教会的我们所有的天主的子民啊，我们的生活是什么呢？我们生活是慢慢的达到一个完美的境界，然后和天主的一个结合。所以雅歌大概是表现出来的是天主和人之间啊最亲密的一个关系。那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呢，是在一个男女的爱里面，一个爱的结合里面。那么天主借着这种启示啊，也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表示他和我们之间的，和我们人类之间的一个关系啊。我想雅歌是一个很美的一部书呢，也是表达了这一层上的意义。
嗯嗯，对，就是说所谓的这种性爱或者是这种性冲动啊，它有时候会有很高层次一种精神意义。那么只要我们去了解的话，我们会更能够去调整我们这种基本上原始的这种性爱。
是的，
嗯，那么是不是在这个，所以我们谈到的这些部分啊，不管是生理上或者精神上的层次，主要的这个意义是什么？是让我们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对性或者是生殖器，还有这个我们这种基本上的生理的冲动有一些基本了解呢？还是说我们希望借由这些了解，能够让我们的人格更成熟？它的一个基本意义是什么？
我想基本就是借着这种了解啊，使我们生活的更成为一个天主把我们造化成的人。
嗯、
天主造化我们成为一个人的话，使得我们将来哈能够享有永远的生命啊，可是在现世呢过一个很充实的生活。既然我们是天主的形象呢，也让我们现世呢也活得像天主的形象啊。那么既然是我们具备着一个身体啊，这个身体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功能啊，尤其在性的一个结构上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夫妇之间的情感等等啊，都引起我们生理上的应，这些反应是的，那这些反应需要我们去了解的，这些反应呢也要我们去关怀的啊，这些反应也需要我们对别人付出尊重，那么对自己付出尊重，而且呢这些反应也要求我们有所节制，那么也要求我们需要明智啊，那么使得我们与自己与别人与天主哈能够建立一个最和谐，而在天主给的我们这些官能里面哈和带来的快感啊里面，而从快感里面还能够创造新的生命，这些能力方面呢都能够做出一个最美的一个结合，让它使它能够照天主创造我们的原意的方式能够表达出来啊，
也就是一个同整的一个过程。
是的，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境界啊。那我们生活在一个现实的生活当中啊，那大概情形不是这个样子的吧，不会像说的这么容易这么简单啊，我们的需求了我们等等啊，都是和我们的理想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啊。不过说我们既然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啊，那这个层面呢是使得我们使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充实了，而那性爱的话更能够照天主的意思哈、啊、能够完成，尤其那么天主给我们的器官呢是那么好的啊，在我们性里面器官里面所带来的一种高潮了性的满足啊，都在天主的一种祝福之下把它完成的话那是非常好的。
嗯哼，对，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去了解这整个不同发生的一些情形啊，我们才能够对自己有所了解，也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反应，要不然有的时候完全跟着生理的感觉去走的话，可能一时的快感或者是一时的这种快乐好愉快，但是到最后可能你要收拾的东西会更多。
是的，所以常常谈到青少年啊，尤其是青年时期啊，未婚青年是不是关于性的一个疏导了，是不是可以有性关系，的确这是很值得我们关怀的事情，因为性必定不光只是生理的，所以这里谈到肾和生殖器啊，是性给我们带来了这种性生殖器上的一些需求和一些快感， 可是它必定是超越这一些的。那么了解的这位呢，使我们更能够负责的啊，那么对待我们自己的身体和对待别人的身体。
所以我想我们这个有关的话题啊，进行到这可以说是我们这整个性成长学习第一阶段的讨论的主题啊，告一个段落啊。
是的。
那么我们也知道说修女在有关的这个话题方面呢准备的非常丰富，所以我们肯定要进入到第二阶段的一个很大的主题，也就是修女给我们选择的是有关性发育和发展的一个阶段。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次的节目的后半段的时间来请修女为我们大致介绍一下，在这样的一个主题当中您要跟我们谈论的是包括哪一些方面的话题？
是，人既然是成长的啊，所以人的整个成长呢分了很多的阶段，那人的性的成长啊，那么和一个性的发育呢也是分了很多不同的阶段啊，那每个阶段呢都有它必须要完成的工作，所以这里我想先把我们有的那些阶段呢和我们听众们谈一谈啊。那我们可以分为呢就是胎啊，所以性的发展从胎儿的时候已经开始了，那么儿童时期啊，那么他的在这个时期呢他也可以分成很多的阶段了，像是18个月两岁以前啊，出生到两岁以前，那么另外一个下面呢就是性的一个觉醒时期啊，就是2岁到7岁之间啊，那么在下面呢性呢也是一个社会的一个现象啊，所以它有一个性的一个社会化的时期，那这个呢是从6岁到12岁社会化的时期，他和开始呢男孩和女孩和很多人有所接触。然后我们再进的另外一个大的阶段呢我们称为青年期啊，那青年期在性的发展上是一个最困难的时期啊，而且最关键的时期。那青年期的一个性的发展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好几个阶段啊，例如性的幻想期大概是13岁到15岁啊，是你的幻想期。那么青年中期的时候呢是一个性的关注期，似乎他的注意力啊常常是关注在性这件事上。那在下一个时期呢就是表面的一个性的关系的时期，可以算是一个性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探索的时期啊，那么这个时期呢可以算是一个青年期的末期啊，需要完成的一个工作。那在这个工作以后呢我们就进入下面一个阶段呢我们称为成年期啊，那成年期的话就更熟了啊，它也是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就是一个心性交互关系的一个时期啊，那就是青年期呢他慢慢进入婚姻生活了，那再下一个时期呢就是一个持续成长和重整的时期，那就30岁以后了。其实呢性啊是从出生一直到老年啊，老年人还是有他的性生活啊，老年人还是有他的性，一直到往啊，那性都是在一个不断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当中。
对，等于说从出生到死亡啊，都是跟着我们一块成长，然后也是每一个过程当中我们都必须学习的。那么从修女这样子刚刚的大致的介绍里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我们在第一个阶段谈过的一些主题，在这一次的节目，就以后的节目里头，修女会更加强有关内容的一些说明。
对的，以后呢还会有一些每个阶段呢都有一些特殊量啊，我觉得这是蛮好的。另外呢在我准备的材料里面对我觉得蛮有帮助的，就是说有些阶段万一在这个阶段停止受到阻碍，或者说产生一些现象啊，那个停止成长的一些现象，那么每个阶段产生的现象不一样，那我们需要面对它的方式也不一样啊，所以到了一个成年啊，我们可以从它产生的现象了解到它到底是在它成长的哪一个阶段发生了问题，那么可以回到那个阶段啊再加以了解。
我记得我们在第一次的节目当中就是说有提到说修女为什么要来设计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啊，来跟听众朋友做一个介绍。那么 而且从这几次的节目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秩序哦，按照这个我们成长阶段的一些说明来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性跟成长跟学习是齐头并进的。
是的。
所以修女，因为是您担任这个辅导的课程嘛，所以你可以了解说，如果我们一个人对自己生理或者心理都不太认识的时候，他可能会发生到的一些反现象的一些行为。
是的，我们忽略了自己的话，对自己不认识，那对自己的行为呢就很难加以控制或者有真正的了解，所以这是一个很遗憾的现象。关于性这一方面也是如此了。
我还记得就是说有人很好奇的问你说，为什么到了这样的一个年纪才会对这样的一个主题有兴趣是不是也是过去从您的这个教学的经验得到的一些结论，认为说如果我们有一些基本的，不能说是基本的知识，而是有基本的认识的话，甚至比较更深层的认识的话，会比较知道如何跟自己相处，也跟别人相处。
是的，那除了这个原因以外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最近对于性的一个研究比过去要多多了那世界各地方几乎因为性的一个泛滥和而有心理学的一个发展还有在医学上的一个进步，所以使得人呢对于一个性这一方面呢变成写了许许多多的书了，有许许多多的研究报告等等出来那么这倒是对我们的成长倒是很有帮助的，也是我觉得机会在我这个成长的阶段和我工作的一个需求上能够有系统的去了解一件事情也使得我在使用上在辅导的一个工作上感觉到比较得心应手那么辅导的方向上也就比较清楚。
那您会不会觉得有个困扰，就是说您自己很清楚了，或者是您觉得这些学习到的您可使用的工具更多了但相对而言的话，如果说整个社会甚至学校里头的学生他没有同步的这样子的一个认识或成长的话，会不会觉得教学起来或辅导起来反而会更困难呢？
是的，有的时候可以这么说，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抱着另外一个，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学生能够了解的是些什么，不了解的是些什么，感觉到混乱是些什么，不管他是和我们现在有的知识距离差的有多远，只要从他那个他所懂的和他需要的地方起步的话那都是非常好非常好的，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是，那么也就是在下次的节目开始这个张曼妮修女会在节目中呢跟我们介绍性成长学习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性教和发展的阶段，每一个阶段我们该重视而且该了解的一些现况。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同一时间再会。